这天纸韵儿没有来上学，她的外婆来油麻地小学请假，说是纸韵儿生病了。纸韵儿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没来上学了，蒋一伦老师看看纸韵儿落下了许多作业，就对桑桑说，你跑一趟板桑，把作业本带给纸韵，顺便把老师布置的题告诉他，看他能不能在家把作业给补上。桑桑点头答应了，但桑桑不愿一个人去，就拉了阿树一起去。可是走到半路上，遇到了阿树的母亲，硬是把阿树留下了，说他家的鸭子不知游到什么地方去了，让阿树去找鸭子。桑桑犹豫了一阵儿，就只好独自一个人往板仓走。桑桑一边走一边想象着纸韵儿生病的样子，但天空飞过一群鸽子，他就仰脸去望。他把那群鸽子一只一只的数了，他见了人家的鸽群总是要数一数，若发现人家的鸽群大于他的鸽群，他就有些小小的嫉妒。假若是发现人家的鸽群小于他的鸽群，他就有些小小的得意。现在头上的这个鸽群是小于他的鸽群的，他就笑了，而且蹦起来去够头上的树枝，结果把纸韵的作业本震落了一地。他只好蹲下来收拾作业本，并把作业本上的灰擦在裤子上。鸽群还在他头上飞，他沉浸在得意感里，早把纸韵儿给忘了。离板仓大约还有一里路，有条河，大河边上有一大片树林，在林子的深处有一座古寺，叫净月寺。鸽群早已消失了，桑桑又开始想那座古寺。他和母亲一起来过这座古寺，桑桑想，我马上又要见到这座古寺了。桑桑走到了大河边，不一会儿就见到了那片林子。不知为什么，桑桑并不想立即见到纸韵儿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见了纸韵儿以后会是什么样子。桑桑是一个与女孩子说话就会脸红的男孩，越走进板仓，他就越磨蹭起来。他走进了林子，想看看净月寺以后再说。有一条青石板的小道，弯弯曲曲的隐藏在林子间，把桑桑往林子深处引着。正在冬季里，石板小道两边无论是枫树、白杨还是银杏儿，都赤条条的。风并不大，但林子还是呼呼的响着，渲染着冬季的萧条。几只寒鸦立在晃动的枝头，歪着脸看着天空那轮冬季特有的太阳。净月寺立在坡上，桑桑先是听到净月寺风铃的清音，随即看到了他的一角，风铃声渐渐大起来。桑桑觉得这风铃声很神秘，很奇妙，也很好听。他想，如果有一种歌哨也能发出这种声音，从天空中飘过，那会怎样呢？桑桑的许多想法最后都是要与他的那群鸽子汇合到一起去。拐了一道弯，净月寺突然整个出现在了桑桑的眼前。立在深院里的寺庙四角翘翘，仿佛随时都会随风飞去。寺庙后面还是林子，有三两株高树在他的背后露出枝条来，刺前是两株巨大的老槐，很少枝条，而偶尔剩下的几根在风中轻轻摇动，显得十分苍劲。风略大一些， 四角垂化的风铃一起响起，叮叮当当，衬得四周更是寂静。独自一人来到寺前的桑桑，忽然觉得被一种肃穆与庄严压迫着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，小小的身体收缩住，惶惶不安地望着，竟不敢再往前走了。往回走吧，去芷月家，桑桑对自己说。但他并未往回走，反而往上走来了。这时桑桑听到老槐树下传来了三弦的弹拨声，桑桑认得这种乐器，弹拨三弦的人似乎很安静，三弦声始终不急躁，十分单纯。在桑桑听来，这声音是单调的，并且是重复的。但桑桑又觉得他这清纯的缓慢的声音是好听的，像秋天雨后树枝上的雨滴落在池塘里那么好听。桑桑是油麻地小学文艺宣传队的胡琴手，桑桑多少懂得一点音乐，三弦声总是这么响着，仿佛在许多许多年前他就响了，就这么响着，他还会永远想下去，就这么想下去。
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:30经典回放，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。
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。
桑桑终于怯怯地走到了寺院门口，他往里一看，见一个僧人正坐在老槐树下，那三弦儿正在他怀里似有似无地响着。桑桑知道这就是父亲常常说起的慧思和尚。关于慧思和尚的身世，这一代人有多种说法，但桑桑的父亲只相信一种，这个人从前是个教书先生，并且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教书先生，后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突然出家当和尚了。父亲实际并无充足的理由，只是在见过慧思和尚几次以后，从他的一手很好的毛笔字上，从他的一口风雅言辞上，从他的文质彬彬且又带了几分洒脱的举止上，便认定了许多种说法的这种。父亲后来也曾怀疑过他是一个念书已念得很高的学生，是先生也好，是学生也罢，反正慧思和尚不是乡野之人。慧思和尚显然出生于江南，因为只有江南人才有那副清秀之相。慧思和尚是1948年来净月寺的。据当时的人讲，慧思那时还不足20岁，头发黑如鸦羽，脸白的像女孩子似的，让一些乡下人觉得可惜。后来这里的和尚老死的老死了，走的走了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自守着这座也不知是建于哪年的古寺。因为时代的变迁，净月寺实际上已很早就不再像从前那样香烟缭绕了，各种佛事也基本上停止，净月寺终年清静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慧思和尚却一直留了下来，这或许是因为他已无处可去，古寺就成了他的家。他坚持着没有还俗，在空寂的岁月中依然做他的和尚。他像从前一样，一年四季穿着棕色的僧袍。他偶尔出现在田野上，出现在小镇上，这倒给平淡无奇的乡野 增添了一道风景。老槐树下的慧思和尚感觉到有人站在院门口，就抬起头来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桑桑看到了一双深邃的眼睛。尽管这种目光里含着一种慈祥，但桑桑却像被一股凉风吹着了似的，微微震颤了一下。慧思和尚轻轻放下三弦儿，用双手捏住僧袍，然后站了起来。轻轻一松手，那僧袍就像一道幕布滑落下去。他用手又轻轻扶了几下僧袍，低头向桑桑作了一个揖，便走了过来。桑桑不敢看慧思和尚的脸，目光平视。由于个头的差异，桑桑的目光里是两只摆动的宽大的袖子，那袖子是宽宽的卷起的，露出雪白的里子。小施主请进。桑桑壮大了胆抬起头来，他眼前是副充满清爽文静之气的面孔。桑桑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样的面孔。他朝慧思和尚笑了笑，但他不知道他这么笑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么笑一笑。慧思和尚微微弯腰，做了一个很恭敬的让桑桑进入僧院的动作。桑桑有点不自然，因为谁也没有对他这样一个几年前还拖着鼻涕的孩子如此庄重过。桑桑束手束脚地走进了僧院，慧思和尚闪在一侧，略微靠前一点，引导着桑桑往前走。他问桑桑：“小施主有什么事吗？”桑桑随口说：“来玩玩。”但他马上觉得自己的回答很荒唐，因为这不是小孩玩的地方。他的脸一下子涨红起来。然而慧思和尚并没有对他说这不是玩的地方，只是很亲切地说：“哦，仍在微微靠前的位置上引导着桑桑。桑桑不好再退回去，索性硬着头皮往前走。他走到了殿门，里面黑沉沉的。桑桑第一眼看见里面时，并没有看到具体的形象，只觉得黑暗里泛着金光。他站在高高的门槛外面，不一会儿就看清了那尊莲座上的佛像。佛的神态庄严却很慈祥，佛的上方是一个金色的穹顶，于是佛像又显得异常的华贵了。桑桑仰望佛像时，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有点惧怕起来，便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几步，随即转身就要往院外走。慧思和尚连忙跟了出来。在桑桑走出院门时，慧思和尚问了一句：“小施主从哪儿来啊？”桑桑答道：“从油麻地儿。”慧思和尚又问道：“小施主往哪儿去？”桑桑答道：“去板仓。”板仓？桑桑点点头：“我去板仓找纸月。”纸月？我的同学纸月。那你是桑桑？桑桑很吃惊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桑桑？”慧思和尚顿了一下，然后一笑道：“啊，听人说起过，桑校长的公子叫桑桑。你说你是从油麻地儿来的，我想，莫非就是桑桑啊？”桑桑十分惊讶， 觉得这老和尚有点像仙人，更有点害怕，便加快脚步，沿着青石板小道往回走去。慧思和尚竟然一定要送桑桑，桑桑无法拒绝，桑桑也不知道如何拒绝。他呆头呆脑的让慧思和尚一直将他送到大河边，慢走了。慧思和尚说。桑桑转过身来看着慧思和尚，当时太阳正照着大河，河水反射着明亮的阳光，把站在河边草地上的慧思和尚的脸照得非常清晰。慧思和尚也正望着桑桑，瞧他笑着。桑桑望着慧思和尚的脸，凭他一个孩子的感觉，他突然无端的觉得慧思和尚的眼睛似乎像另外一个人的眼睛，反过来说，有另外一个人的眼睛似乎像慧思和尚的眼睛，但桑桑却想不出这另外一个人是谁。他一脸的困惑。慧思和尚说，小施主过了河就是板仓了，请上路吧。桑桑这才把疑惑的目光收住，朝慧思和尚摆了摆手，与他告别。桑桑走出去一大段路以后，又回过头来，他看到慧思和尚还站在河边的草地上，有大风从河上吹来，他的僧袍被风所卷动，像空中飘动的云一样。纸月儿病好之后，又像往常一样上学回家。但这样过了两个星期之后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纸月儿几乎每天上学迟到。有时上午的第一节课都快结束了，他才气喘吁吁地赶到教室门口，举着手喊报告。开始几回蒋一伦老师也没有觉得什么，只是说进来吧。这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几次之后，蒋一伦有点生气了。纸月儿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怎么天天迟到啊？纸月儿把头垂了下来。蒋一伦又说，你以后要注意，好吧，先回到座位上去。纸月儿依然垂着头。纸月儿坐下之后就一直垂着头。有一回桑桑偶然瞥了纸月儿一眼，只见有一串泪珠从纸月儿的脸上无声地滚落了下来，滴在了课本上。这一天桑桑起了个大早，对母亲说是有一只鸽子昨晚未能归巢，怕是被鹰打伤了翅膀，他得到田野上去找一找，就跑出了家门。桑桑一出家门就直奔板仓。桑桑想暗暗地搞清楚纸月儿到底是怎么了。